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焦露的电话。焦露你好。
荧幕好，听众们好。
那我最近也是看到啊，有一篇报道呢，说我们澳大利亚要推出一种非常新型的这个培养教师的模式哈，今天能不能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哎，好，因为随着这个澳大利亚啊，特别是在大城市的这个人口的激增嘛，所以对于这个学校和教学的各方面的要求也在提高啊。那所以呢，就是这篇报道其实也引起了无论是在家长还是在学生还是在这个教学领域啊，都引起了大家一些讨论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他这种教学模式，他这种去培养教师的模式呢，不同以往的，就是说这些教师他不是通过一个正规的我们说的那个大学的一个，比方说是就是做老师的一个专业他培养出来的，他呢是给这些学生经过就是筛选之后，他叫做临床教学模式。那这些学生呢，他不是直接到大学里去接受一些就是像实习什么的，不是大学来安排的，他是由这个项目组安排这些学生到一些学校里面去，比方说每周他就有一到两天的就直接就是实习了，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一些有经验的老师带领他们。那么通过他是整个也是一个四年的一个学习。
那这种做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呢？会给我们澳洲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好处呢？
因为就是从创立并且实施这个计划的这些教师啊，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呢，他觉得就是这个计划的实践性特别强。那同时呢，他是觉得另外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说因为这种方式，因为他一般的这些学生呢，因为他现在处于这个试行阶段，他只是在六个学校中进行运行。那么对于这些，因为我们平时可能知道的参加那个大学实践学生，他可能这个阶段把你派到这个学校，到下个阶段又把你派到另外一所学校。那同时他的代教老师的这个风格可能还有这个学校的这个氛围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这个计划的这些学生来说呢，一个是学生人数少，目前推出的这个计划一共只有19个学生。那么他所进行实习的这个学校呢，其实只有6所学校，它是集中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就是 Hunter 这个区。那么呢，同时呢，他的这个好处就在于他的无论是他的代教老师还是这个学生，他们都会和这些学生之间建立一种更紧密的一些联系。那么同时如果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大家彼此的这个适应也会更快。那么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好处，就是在他们学成毕业之后，那么更多的他们的这个去向会比较明确，有可能就是说他们会得到这些学校的认可，同时呢也留在这些学校任教。那么因为跟我们普通的这个教学模式相比的话呢，因为大多数从正规的比方说蒙奈学啊，可能是 La Trobe 毕业的这些毕业生呢，他们可能更趋向于说我就留在这个大城市，我找一个大城市的学校来教书。那么通过这个项目培养出来的这几个老师呢，他们应该就是说他们更侧重于说就留在他所实习的这些学校里面。
就是对澳洲乡村地区的教育来说可能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啊。
对，因为从目前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形势来看，从这个教师的需求来看呢，的确就是可能在大城市的教师资源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然后在这个边远地区的确是一直是缺少教师，包括像很多人他们就是在家里面，不是很多人也就是在家里面由父母来进行一些授课什么的。其实另一个方面也是因为可能学校不那么集中，交通不方便。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啊，可能就是说让我们这些希望从事教师职业的学生能够有亲身的这个感受，让他们在每一天的学习当中都可以再问问自己，或者是可以再重新考虑一下教师这个职业到底是不是我以后想从事的这样一个职业。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可能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哈，但是真的到了这个可能是这个专业的工作领域的时候，觉得好像跟我的这个理想不太一样啊。
对，你这个讲的非常正确，就其中的记者就采访了一位叫做 Hannah 的，因为他是在小学里面做这个教师助理嘛，同时也参加这个计划，他就是这么说，他说我们每周都有机会，就是来问问我的内心，我到底是不是想做老师，因为他是这种模式，就是他等于是每周都有一到两次机会在这个学校里面进行实习跟学生接触，跟其他老师接触，他就是优越性就在于和其他的普通的实习的项目来说，他就是我们说积累实际经验的机会要多得多。
嗯嗯嗯，没错，但是我也看到这边报道里面也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方式曾经在英国实施过一段时间，但是最终并没有成功的推广开来啊。
对，其实也是有一些老师也提出这方面的争议，他就是说，因为要这个项目呢，它有一些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并没有得到政府的一个支持，就是从这个经费的角度来说，其实经费还是挺短缺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澳大利亚也开始实施这个模式，它和普通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教学相比呢，它得不到这个联邦政府的一个支持。同时呢，它的成本也是相对比较高。比方说就是像参与这个项目的话，它是每一门课它的成本是要1900澳元，可是如果是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的话呢，它的每一门课它的成本其实就只有900澳元。
嗯嗯，还是差挺远的。
哦，对，所以它的成本也是非常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原因，还有一方面是否大多数的学校或者教师，就是代教老师是否会接受，就从他们筛选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也存在一定的难度。
嗯嗯嗯，所以如果说是从全国范围来推广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不过我也看到说这个虽然说得不到联邦政府的补助，但是他们作为这个在学校受培训的学生也是可以拿到工资的，对吗？
对，他们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津贴，因为怎么说，他其实也是属于那种受雇用的性质，那么因为这种形式的话，他就把它当一成就是助手，等于也是教师助手，那同时等于是也是边工作边学习。
嗯嗯嗯，那我们也看到啊，其实老师这个行业哈，好像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不太愿意做老师了，不知道焦路有没有研究过？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对，其实我们也有看到，就是在澳洲的媒体也有一些文章，他们也分析了现在目前的有几大原因，为什么想做教师的人是越来越少了。那么根据这篇报道呢，其实我自己也有周围的人可能做老师，他们有时候在谈论一些现象。那他主要分析的呢，他主要是这几种原因可能导致想做老师的人越来越少。一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就是。 比方说在澳大利亚，你到这个正规的大学里面去教学，那么它其实有一个大纲，就是说我培养的教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的。那它其实就是讲到的，它就是有一个澳大利亚教学与校务指导协会，它是负责制定这个标准的。那在它的这个标准里面呢，它就是说是。 规定了要有37个方面的一些能力，就是达到这个方面的能力，我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但其实，在我们实际工作中，其实他们大家所认可的真正的好的老师，就是说是可以善于挖掘学生的潜力，甚至就是说可以让学生可以达到一种就是可能超出教学大纲要求的这种水平的。嗯嗯。 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说，很多老师他其实有他个人的一些独特的教学方法，或者比方说有些是特别幽默的，有些是特别的另辟蹊径的这种。那就是在这个个人素养方面，其实就是说正规的这个大纲制定的，并没有对老师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嗯嗯。 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说，就是很多老师觉得我额外的一些付出，可能并没有得到这个正规的一些认可，那么可能甚至也会有家长抱怨说你的这种方式其实我们不接受，那么其实他觉得也没有得到一个支持，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像之前像这种 NAPLAN 这种考试，大家并没有把学生的这个。 成绩看得非常重要。那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学校去参与到这个NAPLAN 的这个评估的一个，似乎把它的这个考核的结果看成就是考核整个学校是否能够吸引到更多学生，尤其是现在很多学校开始接受海外学生嘛。
嗯嗯。
那海外学生就会，尤其是我们华人家长也会注重你这个学校的 NAPLAN 的排名啊什么的。
嗯。
所以呢，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学校有的这方面就是在测试方面受到很大压力。
嗯，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种应试教育的感觉，是吗？
对对对，也是的，就是很多学校本来就是说可能过几天要 NAPLAN 考试了，老师不会布这些额外的就是任务给学生，现在就逼得不得不很多的学校都会给学生一些额外的作业啊，让他们就是去充分去准备这样的测试。所以这个也是让很多就是传统性质上的有一些老师，有创造力的一些老师，他会有一些不能接受啊。
嗯，而且可能也增加了不少老师的额外的工作。
对对对，那还有一些就是说说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也会知道，因为以前大家也都听过，就是维州的老师可能其他州也有会去游行嘛，对吧？就是说可能那罢课什么的。其实就是从这个教师的这个待遇上来说呢，大家也都在说，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现在物价也都在上涨嘛。那大家都在说，就是一个牙医就是5年的这个学习之后，他一年可以挣到，他的年薪可以挣到10几万，可是就是如果一个中学老师来说，他的那个正规的一个学期结束，有的可能也要4年5年，但是就是说他的起薪其实只有6万多。可能在5到10年之后他才能达到7万多，可能有一些私校的待遇会高一些，但是和这个牙医相比还是一个很大的差距。那么当然就是不能很死板的做这些比较，但是总的来说做教师的人还是自己觉得这个待遇相对来说比较低。
这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啊。那也希望这个新的培养老师的模式呢，能够留住更多的老师，同时呢也能够培养出来更多优秀的老师啊，特别是为我们的这个偏远地区啊培养出来很多优秀的老师。那也非常感谢焦露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这篇报道，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